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弟兄姐妹再次收听我们《真道分解启示录》的讲解。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进行到第十七课。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基督的合一，实现合一的旨意。那么我们的经文呢，是在启示录的21章第一节到22章的第五节。所以现在呢，也请你把圣经呢翻开预备好，待会儿呢可以一边听一边对照着经文来看。那么林程要鼓励弟兄姐妹呢，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啊，特别在读经方面呢，有一些些的提醒，我们一定要留意啊经文的上文下理，从经文的上下文呢、文意来了解这个作者的意思。那么特别是启示录，因为有很多象征性的，有很多这种预表预象，或者说一些图画，我们千万不要用一种过度灵异的来解释，那么这样呢往往误解了这个整段经文上下文的意思。所以这是在读经研经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要留意的一些的重点哈。那么盼望呢，在今天这个课程的学习里，我们一样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对这一段的经文呢能够有更清楚的理解。好，我们用一颗祷告的心预备自己来收听今天的课程，我们同心在主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过去在启示录这个课程的学习，相信主你自己差圣灵保惠师做我们最好的老师，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认识真理。主，谢谢你，愿你继续的赐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靠着主，彰显基督得胜的荣耀，仰望主，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众仆人和教会，你们要静听。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林程牧师主讲。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启示录十七课基督的合一，实现合一的旨意这个话题来讲解。所以还是提醒您把圣经预备好，翻开启示录的21章，我们要从第一节接着往下来看到22章。好，启示录21章，启示录从第一章一直到20章呢，内容和气氛呢都是相当的紧张的，似乎呢给人留着一种好像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间。那么包括七印、七号、七碗的这些大灾难，好像一个接着一个，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那么特别是在12到14章呢，讲到撒旦和基督征战的过程的时候呢，差不多是整卷启示录的一个高潮，包括了妇人和龙的征战。那么从启示录21章开始呢，我们心情呢似乎可以稍稍放松下来，因为撒旦呢已经被捆绑了，基督审判一切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那么现在开始呢，神要开始他新一层面的工作，就好像启示录的21章第五节，耶稣在这里，基督在这里宣告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基督的合一，实现合一的旨意。那么我们今天要看呢是第一部分，首先看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呢，这一段经文呢是从第三个意象到第四个意象的一个转接段落。那么从第九节开始呢，就是使徒约翰看见的第四个意象。 好，21章1到4节呢，就描述了神要赐给世人新天新地，并且与世人同在这个地方。那么5到8节呢，就宣告了新天新地的真实，并且宣告他和读者的一个切身关系，就是呢，要坚固教会的信心、盼望和决心，还有呢，用以面对最后的试炼。在21章1节呢，就有关新天新地的教导啊。旧约背景可以追溯到以赛亚书65章17节，还有66章22节。所以现在请你翻开以赛亚书65章17节。好，以赛亚65章17节这里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好，我再读一次啊，可能很多人圣经还没有翻到。65章17节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那么第66章22节，我们往后翻一下，66章22节经文说什么呢？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那么旧的天地是怎么样过去的呢？以赛亚书啊34章4节，还有希伯来书1章12节都说，这个天地要像衣服一样被卷起来丢掉。那么在彼得后书3章10到13节也说，在主的日子，主来的日子，天地都要被烈火融化。那么这些当然都是象征的词语啊，所表达的意义其实是一样的。那么是指出这些东西呢就不再存在了，因为新天新地已经来到。那么当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除了旧的天地已经过去之外呢，海也没有了。那这是新天新地最特别的地方。那为什么不再有海呢？因为在古时人的观念里面呢，这个海啊通常是代表动荡不安。比方海面航行的船只呢，常常也是充满了这种危险。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当时的人呢，在传统上认为啊，撒旦所住的这个无底坑是在地中海下面。那么13章1节说啊，有一个10脚7头的兽从海中上来，所以这个海呢，也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邪恶的象征。那么在这里呢，就代表了是敌基督的力量，他们都不再存在于新天新地。好，21章2节呢，就描写了新耶路撒冷啊从天而降的情形。这节经文呢，只是稍微的介绍一下新耶路撒冷，那么一直到4个意象才详细的做出解释。那么新耶路撒冷这个词啊，在新约别的地方是没有出现过的。在加拉太书4章26节啊，提到那上面的耶路撒冷。那希伯来书就提到了将来我们信徒所盼望是一个有根基的城。那你注意啊，新耶路撒冷，那上面的耶路撒冷，有根基的城。那么这些都是象征神国子民生活的地方。那有关新耶路撒冷的详细情况呢，我们会留到下一次节目呢，在查考第4个意象的时候呢，我们再做解释。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我们看21章3到4节是天使啊提出这个安慰。21章3到4节呢，是使我们得到安慰的一个经文。好，我们看这段的经文。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这是从宝座上发出来的声音，是神亲自的说话。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教导呢，就回应了旧约旷野中的会幕。在旧约当中呢，会幕在哪里，神就在哪里。所以这个会幕呢，是代表了神的同在。不只是神的同在，也象征有火柱和云柱的保护。那么启示录啊，这里的帐幕呢，启示录这里的帐幕和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4节这里所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啊，是同一个字，字是一样的，表示呢，神长久的与人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些呢，是指到神应许与属他的子民同在，保护他们，凡是不洁净的，并行可憎之事的人呢，都会被拒绝进入城内。那么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呢，就被描述为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的地方，永远不会再有死亡、忧伤、哭泣和痛苦。那么以赛亚书的25章第8节也预言呢，神要擦去他子民一切的眼泪。所以谈到这，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些痛苦啦、忧伤啦、死亡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现今世界的事。在世上我们有苦难，这是每个人免不了的。但是呢，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一切都要过去。神要为那些爱他的人完全的成就一切，也带来永恒的喜乐。在21章第6节呢，就出现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始，我是终。这个都成了，是指到神永远救赎计划终于成功了。那么这个是旧约律法和先知一直在预言和盼望的。那你留意在16章17节啊，往前翻16章17节记载，当七碗之灾最后一个碗倒下的时候，就有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成了。那么第16章这里所讲的呢，是指到神呢，对这个世界施行的刑罚性的一个审判的最后一灾已经完成了。我再说哈，这个成了是第16章所讲的，是指到神对这个世界施行的刑罚性的审判的最后一灾已经完成了。好，21章第6节这里所指的呢，应该是指神在现今世界所做的一切，包括天地的更新都完成了。你留意这两个成了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代表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好，这里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始，我是终，这句话呢，对我们来说当然不陌生，因为这些名称呢，都是指到神是掌管一切的那一位，一切都是出于他，也是为他而生存的。神要把生命的泉水赐给口渴的人喝。那么这样的经文呢，就反映了以赛亚书啊55章第1节那里的应许了。好，你可以翻开以赛亚书55章第1节这节经文，很多弟兄姐妹也非常熟悉的。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那在干渴当中呢，只有生命的泉水才能给人真正的满足，这是人没有别的办法得着的。那人没有别的办法来得着，唯有神白白的赐下。换句话说，这是说明一个恩典呢，是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能力来得到，除非是神 恩典的赐予，人才可以领受。好，那么我们接着看21章7-8节，这里所记载的是得胜者和叛逆者的一个对比。这个得胜的，这里是指到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那些肯听主的呼召，悔改离开他们的罪的人。那广义而言呢，则是指到那些在压力之下仍然持守真理的人。这些人呢，除了得到21章3-4节的福分之外呢，他们也有权可以做神的儿子。相反的，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还有一切说谎话的呢，圣经说他们都要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接受第二次的死。所以这里呢，就很清楚地指出哪些人要进入永刑。好，第四个意象在21章9节，我们看到22章5节这段经文。那么这个主题是基督工作的完成，21章9节-22章5节。那么9-10节这里先告诉我们呢，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子，是基督救恩工作的成果，并且呢是从天而降的圣城。然后就详细的描写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个情况，包括了描述圣城的宏伟壮观、量度城的四围等等。所以这里羔羊的妻子啊，可以说是这一段经文一个真正的主角。圣城呢，只是一个意义上的一个比喻，目的呢是要让读者知道羔羊妻子的荣美，就如同圣城的荣美是一样的。那21章9节-22章5节啊，这个大段落的经文呢，其实是有浓厚的旧约背景，大部分呢是用以西结书作为蓝图。那弟兄姐妹，有几段的经文呢，现在请你抄写下来哈。那么这些经文呢，可以作为一些参考。那你可以翻到以西结书，第一段呢是以西结书的40-48章，40-48章。那这几章呢是比较重要的经文。第二段呢是撒迦利亚书的14章8节，撒迦利亚书14章8节。另外还有以赛亚书49章10节，以赛亚书49章10节，还有55章1节，还有62章5节，49章10节、55章1节、62章5节等等。那么这些经文你可以抄写下来，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再做一些对照来研读。
耶和华，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并且乐意遵行到底。
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真道，复兴你的生命，活泼你的灵性。
真道分解，栽培你灵命成长，
帮助你活出信仰。
那么研读启示录21章9节-22章5节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旧约信息是什么。那今天简单的和你从以西结书的这个结构呢，来看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象征还有预表。以西结书9和11章呢，谈到耶路撒冷受惩罚，神离开了耶路撒冷城，然后一直向东面走。43章呢，就记载耶路撒冷的重建，以及神的荣光从东方而来，回到圣殿里。那么以西结书最后有一句话，那也就是48章35节，像是评论和总结一样，指出这个城啊是耶和华的居所。那经文下半节说， 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那刚才讲过，启示录有浓厚的旧约背景啊。事实上呢，使徒约翰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呢，主要也是以旧约的以西结书40-48章作为一个背景。那么在这一段呢当中有六个重要的地方，请你留意啊。第一，就是以西结在山上见到的圣殿和约翰所见到的新耶路撒冷城是一样的。第二呢，这两者都有神荣耀的同在。第三，以西结书所描写的殿呢被城墙围绕，那新耶路撒冷城也是一样。第四，以西结书的殿和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都有12个门。第五呢，天使在以西结书量度圣殿，那么在启示录呢则量度新城。最后第六，两者都成正立方体。那么这些六点呢，对于明白新耶路撒冷啊，是指有什么意义呢？重要意义呢？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一直以来啊，无论旧约还是新约时代，耶路撒冷呢都是犹太民族的一个重要城市，也是他们的宗教中心。那么在新约时代呢，巴勒斯坦地啊虽然被罗马统治，耶路撒冷呢仍然是犹太人象征性的城市。这个从他们必定每年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在约翰看见新耶路撒冷的意象当中呢，他很出色的把很多旧约传统的线条编织起来，成为一个荣冠，引起丰富的联想的地方形象。那然而这个新耶路撒冷指的是什么呢？究竟是物质上的一个城市，还是有其他所谓的寓意呢？那这个就是解释新耶路撒冷一个重点所在了。但是呢，这个重点也会直接影响其他经文的解释哦。比方新耶路撒冷为什么没有海，没有夜晚，没有圣殿等等。那另一方面呢，新耶路撒冷它是以羔羊的妻子心腹的形象出现，那么这个显然和启示录17章提到的这个大淫妇形象啊，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那约翰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对比呢？这些都是我们在解释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需要留心的地方了。好，那么学者怎么看新耶路撒冷？很多学者认为呢，启示录21章9节到22章5节所描绘的新耶路撒冷绝对不是指的物质上实际的城市，因为这样会没有办法解释羔羊的心腹的这个意义。另外呢，耶路撒冷城啊，在约翰写成启示录之前事实上已经被毁了。那么另一方面呢，新天新地没有海，表示呢这个和现实的天地不同，因为现实的地球大部分是海洋。对于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学者一般会有3个不同的立场。好，第一，就认为啊，新耶路撒冷同时是乐园、圣城和圣殿。那么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呢，新耶路撒冷代表了理想城市的真实现象实现，是自然世界的一个理想状况，乐园以生命泉和生命树的形式出现，给人类呢终末生命的一个祝福。好，第二种立场就认为这个新耶路撒冷是完全无瑕无疵蒙救赎人类的这个群体。那么赞同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呢，约翰用地上的耶路撒冷和神的关系来象征属天属神的群体与神立约的关系。那么旧的耶路撒冷城呢，已经在主后70年被毁了，所以当它再出现的时候呢，不再是一个有物质的耶路撒冷，而是与世俗化还有物质化的巴比伦大城遥遥相对的，象征一个完美无瑕蒙救赎的人类群体。至于约翰用城市的图像形容新耶路撒冷的风貌呢，是因为城市是人聚居的地方，还有 以它象征来世神子民的群体呢，这个是十分恰当的，这个意义，这样的说法是十分恰当的。还有第三种看法，就认为啊，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心腹，是基督救恩工作的成果。所以呢，启示录第21、22章真正的主题应该是羔羊的妻子，圣城呢只是意义上的比喻，目的是表达羔羊妻子的荣美。那我再说，这三种立场都有他们的立足之处，很难说哪一个才是最正确的，哪一个是错误的。那么在读经的时候，在研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会有不同的说法，那么你选择哪一种立场呢？那么可以让弟兄姐妹好好的自己研经的时候，你自己来做一些决定和判断啊。这也是我们读经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有一个客观的思想，从经文里面呢能够找出自己的想法。那么其实在启示录21章9到27节呢，就详细的描写耶路撒冷城的结构，从结构中啊可以肯定这个和犹太的传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也可以和当时的城市分别出来。因为罗马的城市一般只在三面有入口，另一面呢是密封的，到了晚上呢城门更会关闭起来来保护安全。但是新耶路撒冷城面呢有四面，分别是有三个门。那21章25节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那在那里原文是没有黑夜的。那这些城门加起来一共是12个，12在犹太人眼中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他们有12支派，主耶稣有12个门徒等等。那么另外呢，这里说四面都有门，也代表这个城的人民是来自4面8方。高大的城墙呢，代表城内子民得到永远的保护。以赛亚书26章1节、更加说这个救恩就是城墙，新城中的城门呢不用关闭。这个意思可以参考以赛亚书60章11节，那经文说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宝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那城门不用关闭，表明呢不用防卫敌人了。为什么呢？因为邪恶已经根绝了，城内的人有绝对的安全。所以在这里谈到这儿，弟兄姐妹，这也说明一件事，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其实我们都拥有父神成为我们的坚固保障，成为我们的坚固城，他保护我们到永远。所以无论今天你我在什么样境况里面，都要记着神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拯救和帮助。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2章20节下。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学习完启示录第21章的前半段，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来看新耶路撒冷还有新伊甸园的事情。那么弟兄姐妹也盼望你能够事先的预习，把这些经文呢先读一遍。好，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在哪里？